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家长杨柳，来跟我们分享孩子考进中学的这个经历。杨柳你好。
嗨，你好。
你的孩子是现在读六年级，但是开始考精英中学了是吗？
对，今天考试。
孩子为考这个精英中学准备了多长时间啊？因为我好像听说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
说实话呢，我个人因为我女儿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嘛，可能没有像太多的家长就是那么紧张，毕竟是第二个孩子嘛，那第一个孩子当时是比较在一些，但是也没有说从太早就开始抓，大概第一个孩子从三年级开始吧，三年级开始补课，然后准备考 OC 之后考精英。所以第一个孩子是因为没有经验嘛，相对比较紧张一些。那到我女儿的时候呢，可能紧张的心情就没有像她哥哥的时候那么强烈了。
所谓紧张的心情是说担心不了解他到底就是在同龄人当中的竞争力怎么样，能不能考得上，还是说孩子他本身可能并不是很在乎这个事情，然后那个他可能有别的爱好。
紧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怕考得不好吧。因为我觉得一般华人家庭的孩子，就是说在孩子学习这块呢，孩子本身的一个潜能是一方面，另外一个相对来说华人家庭还是对孩子的学习要相对重视一些的。
就是说希望他再勤奋一点，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面。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可能都希望孩子能勤奋一些，但是勤奋这件事情对孩子不能要求太多。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是有毅力勤奋的，而且就像我们的大人做某件事情，他也不一定就是说你会有强烈主观意识去勤奋。那我觉得
那你家小男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他是属于哪个类型的？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然后认为好像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就考的还可以。那我女儿呢，是没有他哥哥那个小聪明的，对这方面你就不能要求太多。在学习上给予上，我并不是那种虎妈类型啊，只要差不多就可以。所以对这次考试的时候，就是说你当然能希望他能考进一个精英中学，那如果是就是考不进去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也得去接受嘛。所以对我女儿来说，我也不想给她太多的压力。
那像儿子已经考上了是吧？儿子考上精英中学，你感觉就是说很放心了？你现在就是说相对来讲也不用那么操心了？
因为没有去过其他的学校嘛，但是至少在我儿子他目前的学校，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的。至少就是说孩子不一定努力，但是周围的环境可能迫使要去努力的想法。毕竟在初中这阶段没有说将来他大学考试的时候考多高的分，但是呢至少你是在学的，所以进了精英中学呢，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环境来说，精英中学里面学生家长他会鼓励孩子去学习，所以你的孩子无形当中也受到同龄人的影响，就知道去学习。
对，有没有跟孩子交流过，就是说将来他做什么职业啊什么，因为他现在其实还蛮小的。
但是也有问过孩子说我将来喜欢的专业可能不是很赚钱的专业，好像是前两天刚问的，是设计房子。对，他说可能是就是设计房子，我说没关系，我说只要你赚的钱能够养活你自己，能够将来养活你的家庭就行了。
有时候孩子其实他也会受到周围的同学的影响，然后他们可能也已经开始探讨这些事情了。
在中学这阶段可能受同龄的影响会相对于多一些，
对，但是他会自己说可能不是很赚钱的专业也蛮好玩的，以他现在的这个年龄来讲对吧。
因为 为他可能他曾经说过他想去世界很多地方，觉得应该比较花钱，但是可能就觉得这个选的专业不是很赚钱，不一定能满足他将来去到世界很多地方这个想法。
就是童言无忌其实蛮可爱的，也是他们最现在最真实的想法。
其实我女儿昨天考试之前还有一些紧张，可能女孩子信息比较细一些吧，当年考试的时候反倒没有什么紧张的心理。
孩子就是平常去补习啊什么的时候，他们
应该没有很抗拒，但是呢也没有说十分的非常的欣然前往。他可能觉得啊，同龄人可能也在补课，那我也就我去补课也没有什么错。那加上呢，因为也是自己的同龄人，也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并不排斥，
就是周围的这个氛围还都是这样的。
大家下课有的时候一起走，坐车下车买吃的，或者一起上学，他觉得还可以，
是生活的常态。
对，但不，所以不是很排拒，也不是很接受。但是有的时候补课，学校老师说的一些，你想我们不是母语国家，老师说的一些话可能会有一些口音的问题，他们私下来可能也会开玩笑，就是模仿老师的口音。
补课的老师他的英语不是母语，
对。
现在是说经考试出现了一些改革，他的内容可能更看重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啊什么这些，那可能就是相应的这些补习班的老师他也不一定是很适合这个状况。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或者考虑？
因为我女儿今年是相当于第一年的改革嘛，面对了第一年的这个考试，去年12月份开始改革，给补习学校和补习老师时间都不是很多，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对他们也没有说过多的期望，说过多的要求啊，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今年的考试的形式是什么样子，那只是说从教育部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了，教育部所给的大纲嘛，一套例题，一套还是几套例题来着，我忘了。那最后的考试的形态是否和这个大纲上比较接近，或者说相差比较远？那今年第一年，所有人都是一个未知数。
要考完才知道。
对，要考完才知道。而且对于补习学校补习老师来说，我觉得那他们可能会就是说，相当于今年考完试之后，他们也可能也会去搜索相关的试题吧，可能会重新再去编辑。而且这种考试改革来说，可能这种逻辑性，那我也不能说是好是坏，毕竟他对所有的孩子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要难对所有的孩子可能都是难的，可能对于相对一些逻辑性比较强的孩子可能是好处，但是我想对于大部分的孩子应该都是同一个起点。
就近几年我们都有看到讨论说精英中学其实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孩子要去补习，那补习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够付得起的。
这种声音一直在讨论着，就是说包括说精英的孩子，就精英中学70%以上都是亚裔家庭，但其实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所有的亚裔家庭他给孩子补习他都是有钱的，或者说他们的经济能力都非常好，那只是说在对孩子的教育的支出这方面，可能更多的亚裔家庭愿意选择牺牲自己家里的家人的利益，好比说今年少出去玩留着钱给你补习，或者说在某一方面的花销减少留着钱给孩子补习。那么其实来说的话，补习是有费用的，但这部分的费用就我个人而言，就是说不是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小数字，它肯定是一笔额外的不小的支出，这是肯定的，但是它没有到影响到整体家庭生活水平的这个状态。而且我认为补习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补很多很多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刚才说，我说第一个孩子我可能比较紧张，我可能会补两个地方，到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补习的时候是给他提供给孩子的一个平台吧。那在这个平台上，我认为如果说孩子相对愿学的话，他可能会对他比较有帮助，但有的孩子即便你给他提供这个平台，他不是很愿意学，他可能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在运动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其他领域，那么我认为补习对他来说的改变并不是特别大，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杨柳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不客 姐。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